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生梦奇缘，
千百年来，一个始终困扰着女人们的问题。古往今来，无数女子仍在寻找着她的答案。穿越时空，听十三位古时奇女子的告白，相遇今时，十三个美丽秘籍等你来揭开。邀请您一同踏上美丽之旅，与我一起探索生命中的美丽。原来你很美。
我是路德，摩押的女子，但是以色列的神赐福给我，嫁入了一个以色列的家庭，成为了一位被以色列收养的女儿。神将借亚伯拉罕子孙成就他的计划，而我是这计划中的一部分。我记得一个希伯来人家庭进入了我的国家，他们是从约旦河那边的犹大地过来的，他们那里正在遭受饥荒，所以举家逃到我们这里。这一家人有父亲和母亲，还有两个无助的儿子。当这两个年轻人当婚的时候，一个娶了俄尔巴，一个娶了我。我们的丈夫非常健壮，也非常善良，他们遵守他们神的律法。我觉得他们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不敢制造任何偶像和形象表示神的临在。他们称我们众多的神都是假神，所以不会敬拜我们的神基摩。他们鄙视我们，因为我们有时为平息基摩的愤怒和得到他的喜悦，会向他献人祭。我爱上了我的新家庭，也爱上了以色列的神。他们讲述他们的历史，其中心永远是他们所称的独一神，讲述他们的神对他们的慈爱和管教。神借他们这些被拣选的族类去彰显他的圣洁，并且成为万国的祝福。他们告诉我很多关于这位神的事，还有他的祖先向他们颁布的律法，那是他带领他们走出埃及为奴之地之后写在石板上的。我思想了他们伟大律法的真理，并且接受了敬拜遵从这位神，不再制造任何偶像。我开始遵守安息日，尊重我属灵的新父母，坚守我的婚姻誓言，并且努力工作。我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这位真神。不久之后，神就试炼我的信心。拿俄米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拿俄米告诉我他要回到他的故乡去，让我回娘家再改嫁给我的本族人，但是我不可以这样做，我要和我的婆婆在一起照顾她，她是我的属灵母亲，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难，我都不会离弃我的夫家和我这位真神。到了伯利恒，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我们很贫穷，但是以色列的神有一项律法可以帮助我们，我可以在麦田里拾取剩下的麦穗。 麦田里总是有一些麦穗故意留给我们这样有需要的穷人。拿俄米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想到了一个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法。她知道神的律法中有一项可以帮她将死去的儿子的名字延续下去，就为我精心安排了一个机会，可以见到一个善良的男人。他非常同情我们的状况，并且娶了我做他的妻子。那一晚，我在他的脚旁躺下的时候，心里很害怕。我不能求婚，但是我可以向他表达出我希望他关注我。我相信他会理解我的处境，尊重我和拿俄米，他会给我们保障，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波阿斯是我骄傲的丈夫，神赐给我们，我生了一个儿子，神恩待我。我是以色列的母亲，我的孩子将成为世界的祝福。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的探讨部分就由我乐心来与你分享了，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亮光中看到圣经当中女性之美，特别是我们自己啊，能够借着神的话语的应许看到自己生命的宝贵之处和荣美之处。今天我们来看的圣经人物，相信你也不会感到陌生，她就是生活在士师时代的外邦女子路德。如果你有仔细的读过整个路德记的话呢，就会发现实际上圣经并没有描写路德生的容貌俊美。圣经有记载萨拉十分美丽，利百加容貌美丽，当然呢还有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拉结。圣经形容拉结是生的身材美丽，样貌娟秀，但是路德呢，很奇怪，虽然圣经没有明明的描写她的外貌是否漂亮，但不可否认的就是我们都一致认为路德很美，而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想其中的一个因素呀，就是她有一颗敬虔单纯的信心。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路德的背景了。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路德的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的时期，具体是哪个士师秉政的时候呢？圣经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根据路德记的最后一章讲到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我们从这一点来往前推的话，就有学者指出来，可能呀路德是和基甸同一个时代的人。你也许还会记得士师秉政时代的特色就是人们的信心软弱，个人任意而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路德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首先我们知道他是摩押人。摩押人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呢，就会记得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在索多玛和俄摩拉毁掉了之后，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逃到山上乱伦出来，就有了摩押人和亚门人。摩西律法严严的就规定了摩押人不可进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后代直到第十代也永远不可进耶和华的会。可以说路德的出生背景以及他的生活背景都没能够给到他在信靠以色列人的神的这件事情上提供任何有力的帮助。这一点会不会就让你联想到了自身的处境呢？也许你从小就成长于父辈或者祖辈拜佛祖拜土地公的环境之下，也许对你来说逢初一十五就要上香叩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又或者呀，在你的工作环境中，大家都奉行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做事原则。虽然你觉得这样不对，但是呢 也无力从中脱离出来。慢慢的，你也成为了一个精致主义者，凡事力求完美。直到某一天，当神的话语传进了你的耳朵，当属神的人出现在了你的交际圈时，你发现原来生命还有另外一种活法。圣经没有描写拿俄米一家在摩押地暂居十年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但是当拿俄米准备空手而回伯利恒的时候呢，我们从路德坚定的要跟从拿俄米这个事情上大概可以推断出来，那十年对耶和华神耳濡目染的经历终于啊，在关键时刻让路德迈出了信心的一步，让他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开自己的本族本乡，选择投靠拿俄米的神和拿俄米的国。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一个配角叫俄尔巴，他也是拿俄米的媳妇。当拿俄米要把他们各自请回娘家的时候，俄尔巴和路德的表现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放声大哭，连连亲吻，依依不舍。然而最终呢，俄尔巴却做出来了一个再自然合情合理不过的决定了，那就是回娘家给自己寻找下半生的幸福。毕竟呢，我们用脑子想一想就会知道，跟着一个老寡妇回他的国家而离开自己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很可能我一辈子都要做寡妇了，很可能我也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了，而且更严峻的就是我还得去赡养我的这位婆婆，尽管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劳动力可以来赡养她的。所以从肉眼来判断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可真是一条一路走到黑丝毫看不见任何曙光的道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呐，都会经历到十字路口要转弯的情况。那么到底是转左还是转右呢？我们是很纠结也很迷茫的。圣经有句话说，我们行事凭信心不凭眼见。这句话就是说，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倾向于根据肉眼所见的还有以往的经验来分析利弊，就好像创世纪中的罗德一样，他看见约旦河的整个平原都有水的灌溉，他马上呢就做出来了判断，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这是一块能够牧养他的许多牲畜的土地，所以他就选择了这块地。然而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罗德住在平原的城市中，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我们的一生是无数个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种，也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路德凭着信心跟拿俄米回去了，他并不知道神已经在前面为他预备了波阿斯，他更加不会知道他这个外邦女子的一颗单纯的信心让他可以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更使得他占据了耶稣家谱当中的一席之位。今天你也许面临着要做抉择的时刻，首先呢，我想鼓励你不要害怕。怎么样才能做到不怕呢？还记得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吗？圣经说他一见风浪就害怕，所以害怕的根源是在于我们把眼目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了身边的环境上。尤其咱们女孩子呀，环境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容易感到紧张了，然后自然也就感到害怕了。所以定睛耶稣非常的重要。 其次呢，就是要效法信心伟人的榜样。神是信实的神，他当初赐福路德，他如今也会赐福你。要相信他是施恩的神，要相信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我们要迈出的信心的脚步。
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
参考以下书籍，从萨拉到二十世纪女性。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